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说非常失望，对高杰怎么会支持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是啊，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怎么讲呢，就是那些人啊，确实是非法入境的，然后和美国公民结婚之后呢，在美国待到10年以上啊，对这样的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在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转正的啊，可以变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啊确实是挺同情这些人的。人呢费了很大的劲呢，他要到美国来去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只是使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或者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永远都没有合适的这种方法。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有了这样的政策，他可以转白。所以从很矛盾，人不可能啊，我对我自己来讲，我对很多事情呢，就是原则上法理情三个层次，法理情三个层次，有的时候还真得兼顾哈。有的时候呢，你法律上 principle 或你的心情上，你觉得确实是这种非法入境的人呢，让合法入境的人变成了如此的那种愚蠢啊！非法入境的人呢，去享受美国纳税人所有的这些福利，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而且呢是非常鼓励勤奋的人的这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上非常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法理情嘛，法理这边都是我支持您，但是呢，从情的这个角度上，我也确实是同情。那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到了这个国家。现在有这个机会赶快变白吧，这就是一个高杰的一个综合矛盾体，跟大家呢说一下啊。所以啊，就是很多的时候越到岁数大了，越有点明白了，这个生命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生命，没有说绝对的很绝对，在善与恶啊，在善与恶的这个情况之下也是比较绝对，但某种程度上呢，美国的这个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让我比较喜欢，就是一方面他在法律这个道理上有他的死的规定，但是在人情方面他能充分的体现出他人情的那种善的部分。我呢不一定做的那么的周到，但我呢会努力，但我这种努力呢可能也会让一些坚持法和理的人呢会觉得不舒服，是吧。请大家多谅解和理解吧，毕竟他现在这个政策这些人能变白，抓紧时间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看今天的市场了。我们说到了之前 NVIDIA 的这个财报将会对本周呢市场带来重大的波动。那今天周四到底怎么样，对昨天周三财后的这个市场关闭之后 NVIDIA 的财报的反应，就是今天市场大家都在观察。今天呢美股的市场收跌是不一的，道琼斯指数呢是再创历史新高，那苹果呢去起到了非常大的助力。但呢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呢都是下跌的，而英伟达啊英 NVIDIA 今天呢它市值呢蒸发了近2000亿啊，重挫超过 6%, 也拖累了整个的科技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纳指和 S&P500 啊都是收黑的。今天有几个重要的数据，昨天我们也在预告过，一个呢是 GDP 的修正值，一个呢是首请失业金的人数。美国的经济 GDP 呢意外的上修啊，那这些呢也都让今天对美国NVIDIA 这个结束之后，大家马上市场的关注点就是下边啊，除了零售数据啊，非农就业数据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联储到底降不降息。所以今天的 GDP 的上修让大家呢对九月份降息的这种板上钉钉的情绪呢又有所减弱哈，那这是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道琼斯今天上涨了243.63点，涨幅 0.59%, 收报41335.05。纳斯达克指数道琼啊今天在盘中的时候也一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但收盘的时候呢也是连续三天不断的打下了破下了新的记录，创造了新的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下跌了39.6点。跌幅是 0.23%, 收报17516.43。 S&P500 指数下跌了 0.22 点，跌幅 0.0039 点、啊、基本是平、啊、收报在 5597.7 91.96，费半下跌了30.31点，跌幅0.6%，收报5029.25。今天呢，五大天王是普遍都收高的，像 Meta 涨0.28，苹果涨1.46，Alphabet 下跌0.66。微软涨0.61，亚马逊涨0.77，费半呢则是以 NVIDIA 呢去领跌 ，NVIDIA 今天呢大跌了6.38%，昨天盘后的时候跌了近8%，今天呢我们看到最终啊它的跌幅是6.38%，这个幅度呢其实。之前我们讲过，对市场对他自己本身会带来10%左右的上下的跌宕，所以呢在意料范围之内，然后今天呢对科技股所带来的这个跌幅呢也就是 0.23、或者是持平，所以整体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那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个影响嘛，他光他自己就给标普500指数呢就贡献了 7% 左右的这样一个幅度。那今天也带动了所有半导体股，像博通啊跌了 0.79%, 美光涨 0.75%, 高通跌 1.37%, 应用材料涨 0.047%, 德仪涨 1.61%, AMD 跌 0.59%, 台积电跌 0.03%, 啊这基本上整体都是这么一个调调。今天是今天这个道琼盘中上涨到41577.97，这是盘中的历史新高哈。所以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在对 NVIDIA 的财报呢进行各样的全方面的解读哈。它昨天的这种财报呢，已经是非常的漂亮了，它的。第二季第三对他来讲应该是第二季度，第二季度的营收呢他已经营收盈利全都超出预期了，对不对？然后呢也发出了乐观的本季的销售的展望，结果呢他就是预期什么预期，就大家已经对他有一个预期值了，结果呢实际上的这个市场和投资人的预期值比这个要高得多，非常的高，所以就因为没有满足实际的大家心理期望，哎呀，还是不够高，还不够亮丽，那他就给你回调了，他是这么一种感觉哈。所以呢，即使他的收入大大超出了预期，他的股价就是给你跌，叫真实的预期，甚至高于既定的预期。所以今天、昨天他公布，然后呢，走低，然后今天呢拖累了所有的纳斯达克这些指数。那么他这些呢，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上的分析啊，我觉得分析师看的都是我蛮同意的吧，就是你像有的分析师呢，卡森集团 Carson Group 的首席策略师叫做 Ryan， 他就说，他说有三件事你可以确信：一、死亡；二、税收；三、英伟 NVIDIA 的盈利超预期。盈利是100%定钉的，就他这个意思。死亡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税收啊万万税，你只要在一个国家里生活你就是逃不了税收。然后呢英伟达的盈利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他因为他的盈利和超出预期的幅度比市场预期实际预期要小得多，所以呢即使他对未来的业绩指引呢有所提高，确实呢调子也不像前几个季度那么的高昂。然后呢这位 Carson 他就说啊，他说这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他的营收仍然以122%的速度在增长。他说对于该公司这个财报季的业绩标准呢，似乎啊这市场设定的实在是太高了，对吧？然后呢像其他的一些的分析师他们就在讲，他说只要哈现阶段科技行业能够避免受到严重的打击，它就可以保持类股的轮动。大型科技股现在在市场当中权重太高了，指数的大幅的下跌啊，如果高科技这块出问题，他们高科技指数的大幅的下跌，你就会导致整个市场全部都走低。但是呢，这些高科技的巨头能够坚持下去，对吧？他们跌，但你别跌那么大，别躺平啊，那么就可能允许最近的这种轮动走势继续下去，帮助股市在未来周内创造新高。 NVIDIA 的呢这种下跌呢就是由于投资人的困惑和对 NVIDIA 从八月初以来低点上涨过快的这样的一种担忧。但是目前他们分析啊，昨天的这个强劲的业绩的报告呢表明它的估值仍然是合理的，他这种股价的回落其实说白了，他说是对投资人买 购买股票的一个邀请，说白了逢低入场吧，但说白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就看到呢，我昨天讲到咱们也都知道了， NVIDIA 呢一直是广泛的市场的最最最最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这家芯片公司呢今年超过30,000,000,000啊，成为市值一度是 No.1。 它呢过去是个啥，它过去就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啊，就短短的在一两年之内它就直接翻成30,000,000,000，成为一度带过房关，它的收入呢不如这个微软哈，它的实际的企业的收入不如微软，但是它的股价呢就超过微软，你就可想而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节奏啊，把它都变成迷因股了。现在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呢，就是嘉信理财的这个调查，散户的交易商啊，就是散户表现出两年以来最高水平的乐观情绪，56%的人的报告未来3个月的市场前景看涨，高于第二个季度的46%啊，多了10%。与第二季度相比，第三季度通胀担忧有所缓解，同时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有所上升，看涨情绪随之增强。33%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内美联储将降息50个基点或更多，高于上个季度的25%。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呢，最乐观的高盛呢则发出了警告，他说呀，市场的信心恢复得太快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配置研究主管叫做 Gleisman， 他说在全球风险资产遭受大幅的抛售之后，市场信心迅速的恢复，这应该被视为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啊。他说投资者可以将8月初的股市的暴跌视为一种警告的声音，要一声警告。本月初承压，因为呢对美国经济可能衰退的这种担忧，以及呢跟日元挂钩的利差交易的套利的这种解除，拖累了呢股市啊，脱离了这种记录的这个高位。那么昨天的 NVIDIA 的这个呢让市场有所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了调整不大，对吧，除了它自己的这个单个的个股回调的幅度大一点，纳指啊包括道指啊这个轮动还在涨啊，那边还是涨，那高科技股呢有所承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有几个经济数据是今天的比较重要的观察的指标，一个呢就是 GDP， 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的整体和个人消费部分呢意外的上修，第二季度的实际 GDP 的年化率修正值呢是 3%， 预期值呢是 2.8%啊，比这个预期值还要高，前值也是 2.8%， 上修了 0.2%。 美国第二季度的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环比折成年率呢修正值是 2.8%， 预估呢是 2.9%， 初值是 2.9%， 这是 PCE 啊，核心 PCE 个人消费指数呢修正值报了 2.8%， 预期是 2.9%， 前值也是 2.9%。 今天还有一个呢是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GDP 的修正这部分，今天美国劳工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说要采取新的程序以确保经济数据呢按时发布，并且不会提前提供给任何人，就是咱们昨天讲过的上周讲过的哈，他们公布就发布就业数据呢推迟了嘛，30分钟，然后呢结果三井住友集团、法国巴黎银行等在计划发布时间之后实际发布之前都通过电话就问到了这些数据，所以呢今天这个劳工部发言人说数据延迟是由于技术故障造成的，什么被广站更新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说未来计划发布的数据将被视为新闻发布，以加强确保数据发布时的保障的措施等等，工作人员在回应查询之前必须确认数据已经公开发布，这是国家机关呢、联邦机构啊、劳工部啊，就这水平啊，就这水平也能进去当公务员，就这水平，哎呦我的天，愁死了。我们再说上周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哈，那这个基本跟预期值保持一致，初请失业金的人数是下滑，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呢现在看起来是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呢八月份啊，就下周公布的八月份的失业率呢很有可能还处于高位了。 8月24号当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呢减少了2000人，经过季节调整之后一共是 23.1 万人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然后不管怎么着哈，那这个数字呢它是预期是 23.2 万人，从七月底的11个月的高位呢开始回落了。这个数字呢是汽车临时停工以及呢飓风的影响开始消退了，所以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稳步降温现在呢符合这样的一种一致的步调，缓解了对经济恶化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数据公布之后，现在压住美联储九月会议啊对应的这个合约还是反映了31个基点的降低幅度，对年底前降息的预期是99个基点哈、啊、的周三昨天收盘的时候101个基点有所降低，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是降息是没有什么的哈，就是肯定会降息啦，就是程度的问题，只不过呢这个预期值不那么肯定啊，有所下降。本周呢还有一个是商务部七月份商品的贸易逆差从前一个月的966亿美元扩大到1027亿美元。27位经济学家预期呢介于944亿美元到1012美元。所以呢它这个商品逆差是扩大的。商品的进口增长了 2.3%, 七月份出口从1729降到1729.39降到了1729.29。这是美国的进出口哈，商务部的。今天的美国的二手房签约量从七月份降到了创纪录的低水平，房价和借贷成本仍然是居高，买家仍然是望而却步。这是美国房地产经济学会 NAR 今天的报告。签约量指数从七月份下降了 5.5%,70.2, 这是从2001年开始这个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呢接受媒体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估值，四个主要地区呢全部啊都是出现了下滑。没人买房子了啊，就是谁也不买，所以呢现在你放到市场卖是有价而无市，除非你降价。那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房价高的时候呢卖出一个好价格，谁也不愿意降价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是日本央行的副行长他呢又在宣布啊重申要做好加息的准备，他支持在经济和价格按照预期增长的这种情况之下进一步加息，这个和日本的央行行长最近的言论是一致的。他是在山梨县商业领袖的讲话当中说，银行在未来货币政策的基本立场是若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前景信心增强，将调整货币宽松程度。这个和日本央行行长在上周在国会解释七月加息决定时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当时呢，他们是从负的0.1到0.1上调到0.25，然后就直接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市场的波动啊。但他也承诺说以最高的警惕监控市场发展，因为市场仍不稳定啊，这也是他们当时市场巨大波动的时候呢他们出来做的声明。日本央行寻求进一步加息的承诺加上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今天呢导致哈日元是大幅的升值。八月初呢日本股市呢是大幅的下跌。周三啊就是现在呢美元汇率呢和日元已经变成142啊144在这个附近呢去波动。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呢想到日本旅游的话赶快去哈、啊、在今年年底之前我觉得还是涨也不会涨得非常的多、啊、还是值得到那边去玩的。报名的电话是 855-955-5227,855-955-5227。这是今天看到的日本央行的咱们以前都说过了，有反复在说过，就是整个 global 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之下，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的一个动作都可能带来整个全球市场的波动，所以日本央行要珍惜，如果它下一次涨息的时候市场还会波动哈。好的，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今天黄金呢继续上涨，石油今天是石油也回调啊，石油也回调。 红海这边呢又是各种的情况出现了，黄金上涨了 0.65%， 每盎司现货黄金报2520.83块，期货黄金现在是0.67%，每盎司2554.7块，啊，这是黄金。好吧，那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情况。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哈。如果说美国，咱们下周呢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啊，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它决定着美联储到底降不降息。那接下来的这个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独家的一个分析和报道呢，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提前去看到哈美国的就业的一些情况。它的题目呢就是老板们正在寻找减少员工工资的方法，而这个呢其中也调查了我们硅谷的一些情况。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呢，要把这些讯息传递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啊，有一个好的工资呢好好维持这份工作。现在呢各大公司都在削减人员工资的成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我说这个消息呢其实就是目前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美国的就业的真实的工资的这种趋势。这个呢是说老板呢现在正在重新啊悄悄地调整员工的薪资水平。他们认为呢为人才支付过高工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去年哈，许多白领招聘啊，招聘白领的这个薪资都在下降。在建筑制造业、食品业等这种蓝领部门的新聘的员工工资也在下降。这是对数百万个职位的分析之后哈所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求职报告呢是显示去年提供年薪在17.5万到20万之间的这个职位，那么这些职位呢现在减少了数万美元啊。如果过去你是20万，可能现在也就是15-16万，或者是如果过去你是17.5万的话，可能12-13万啊，减少了数万美元。所以呢这个些变化呢就让这些应聘的白领都在重新思考自己对薪资的这种期望。公司呢还把这些职位呢调到了成本较低的一些市场，或者呢将这种位置呢设置为薪资较低的一种合同工。所以呢这种薪资的重置啊就反映了招聘市场在逐渐的冷却，雇主在薪资谈判当中呢更加的具有优势，他们也有更多的选择决定雇佣谁，以及呢用什么样的 level 薪资来雇佣，并且呢可以质疑是否真的需要高价聘请一些叫独角兽啊明星员工，还是呢我去找一些可以培养的普通的员工就能够胜任这样的位置。即使呢最近很难以填补的哈，哪怕就 part time 的这种小时工，如今的薪资也比一年前要低。企业领导和招聘人员都表示一些专业岗位的薪资也有所下降。这个数据呢这个超过20000多不同职业哈，超过20万不同职业的这个统计，它是 ZipRecruiter.com。那这个上面呢说对今年的零售、农业、运输、仓储、制造业、食品业等领域的平均发布的工资都出现了下降，其中零售业的降幅最大，平均工资下降了55.9%啊，等于说下降了56%。农业呢这个领域呢工资下降了24.5%，制造业下降了17.3%。拥有56家麦当劳餐厅的特许经营者 Tom Locklock。他的就表示他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的餐厅小时工起薪$13，而且呢在疫情期间他提供的签约奖金、其他的招聘的激励的措施全部取消。他说他不断的在询问经理们是否可以将小时工资降到$12。所以他说呢现在他拥有56家麦当劳，现在呢劳动力的成本已经超过了食品的成本。他说这是他跟麦当劳公司合作的24年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说呢，我希望每个人在美国都能过得好，但是成本压力太大了，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啊，这是一块。大家听到了啊，我们加州快餐业多少，一个小时最低20块钱，所以很多这样的连锁店就关掉了啊，我不玩了在这儿。那么现在呢，白领世界的薪资也在重新重置哈。其中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叫做 Jordan， 他一直在寻找高级客户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被裁员以后呢，他看到他自己追逐的这些岗位啊，薪资全都在下降。他呢是居住在爱达荷州啊，波伊西。他呢是说 Boise， 他呢是说许多职位的薪资现在不再像过去6到9个月那样在8万到10万元之间，而是降到了6万元左右。我的天！公司正在试图吸引呢经验较少但是仍然可以培养的人才，他们呢比行业资深人士的薪资更低。麦肯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Brooke Weddle 呢，他就说，一位客户最近停止招聘明星员工，也不再招收独角兽的这种管理者，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独角兽是什么呢？就是具有特殊的技能，能够要求高薪的顶级的人才。还有一些企业呢，把职位外包到海外。Weddle 呢是说，与其在美国招聘像数据分析师啊，公司更愿意在墨西哥和欧洲一些低成本的地区，比如波兰来招聘，以节省劳动力的成本。地理套利确实存在。美国一些财富1000强的公司正在将企业的软件的岗位从芝加哥、旧金山等高成本城市转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如辛辛那提和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总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区的招聘公司 Integrity Resource Management 的总裁 Sams 他就表示，从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老板们如此坚决的控制薪资、啊、那些去年年薪在11万到13万的技术岗位，现在呢则是以8.5万到10万美元招聘经验较少的新人。有些公司甚至解雇了整个服务部门，重新命名，然后呢用更低的薪资招聘新人填补岗位。现在呢有一些要求啊，像在咱们硅谷啊，一些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技术岗位仍然是抢手，还是工资非常的高，但是许多其他的技术岗位的薪资较2年前都有所下降。一些硅谷的招聘人员说，大多数我们面试的人都在看到薪资降低。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技术招聘公司 Hurstate Core 首席执行官，他叫做Hursta Jill， 他呢说，招聘经理们现在更有控制权，其他白领行业的新聘的薪资也有所下降，包括金融业。过去一年金融业下降了 9.2%， 其他专业服务呢下降了 2.4%， 保险业下降了 1.6%。 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为3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薪资和福利软件服务的叫做Gusto 公司的数据所显示的。保险业下降了 1.6， 还不算太大哈。金融业去年下降了 9.2， 这都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薪资调整呢，在公司内部呢，缓解了同事的紧张，因为新聘的员工的工资太高，而老员工的薪资呢，并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个呢，在过去啊，这种倒挂现象在多个公司都存在的。那么现在呢，就不再去提供那些高的，新进来的人工资就不会那么高了。这个文章呢，还举了一个例子，叫做 Kate Ball。这个人在亚马逊工作了8年，他担任呢招聘人员，一直到2023年被裁员。之后呢，外部招聘人员又多次联系他，让他呢担任亚马逊的高级招聘的合同工。鲍呢说，这个岗位与他之前的工作是相同的，但是薪资减少了多达65%。而他的前同事当中，有的也接受了亚马逊提供的低薪的合同工的职位，他没有一个拿到了和过去之前的薪酬。他呢是44岁啊，等等。所以他发现呢，就在一些职位在几周或几个月前发布的薪资范围较高，但是现在呢重新发布时，薪资全部都已经降低了。他还申请了一个员工体验经理的职位，两轮面试之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等到几周之后，他再看这个职位重新发布的讯息之后呢，薪资比当初告诉他的6位数薪资降低了约1/3。 所以呢，现在呢，公司啊，老板呢，在招聘当中有更多的选择，那他们的调整薪资是可以理解的啦。所以现在的他这个报呢，就在说，人们现在会接受一份工作，因为他付了薪水，而他们害怕失业。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我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这个哈。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硅谷也会啊，就是裁员呢等等还在持续进行之中。以前拿的工资很高，但是你现在呢可能拿不到那样工资了。你要知道哈，除非你自己是很顶尖的这样的 AI 需要的人才。嗯，其实在前两天我一直要把这个前 Google CEO 啊，他所讲的这个对未来的预测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就把它简而言之的说一下吧。他说在未来几年之内呢，眼而可见的一些工程师写 code 的工程师工作会失去工作，因为 AI 现在太强大了，基本上他都可以写一些基本的，甚至比一些程序员写的还好还快啊，他还不会累，他基本上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呢，可能未来呢，程序员 engineering 的这个 software 这部分呢，可能也会受到巨大的挑战。这些呢都是未雨绸缪哈，就是科技呢确实很辛苦，拿那点高工资累得要命哈，每天都要跟着技术不断的追逐，然后呢现在又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生活就是这样吧，所以我们呢就要做到未雨绸缪哈，把有稳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华人还好了，然后呢我们大家好好的做好布局，然后真的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呢也不要太慌张哈，那我们把这些趋势呢往前面再看一看啊。每次呢我做这个财经节目啊，我就真的是觉得就是看了很多的这些报道啊，看了很多的分析啊，加上我们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成长，你会觉得比较清楚，你不会焦虑。焦虑的人往往他看不到未来，他不知道走势，所以他总是紧张，听风就是雨。那生活像这种自由市场当中就是这样嘛，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啊，经过这样不断的调整，所以在好的时候呢，充分的去把自己的布局做好，坏的时候呢，也别着急守住哈，任何骤雨不终日嘛，所以总是会过去。所以我总在这里边给大家去说一说，讲一讲哈，供大家参考。然后正因为这样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美国加上这最近的这种通货膨胀，华尔街日报的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呢，就显示大多数啊，就是民意调查呢，美国人渴望拥有传统的美国梦啊，包括什么，我拥有一套房子，组建家庭，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但是呢，许多人都认为，即使我付出了努力啊，这种美国梦也很难实现了。那这个调查呢就显示哈，89%的受访者表示呢，拥有房屋对他们未来呀的愿望是至关重要，但是只有10%的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很容易，也就是说96%的人认为财务安全至关重要或重要，95%的人认为舒适的退休生活重要，只有9%-8%的人认为这些目标容易实现。啊，有一个房子，有个稳定的家庭，还有个舒适的退休生活，只有9%-8%的人认为这些目标能够实现。在这个调查呢，还显示美国人的经济流动性呢下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经济教授的研究表示，从1940年出生的孩子当中，大约90%的人最终比自己的父母过得更好，而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只有约一半儿，只有50%的人说他自己比父母过得好，就下降如此之大。他就举了一对夫妻，叫做 Richard Thomas 和 Cherish Salaty 这对夫妇，他们在2017年购买了一套房子，本来以为实现了美国梦，但随之而来的高昂的能源的成本、生活的费用，让他们陷入了困境。后来呢，这个 Thomas 呢，因为财务问题，不得不辞去了市长的职务，从事呢公关的工作，而他们退休的储蓄几乎降为零。同样的事情呢，不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又举了一个28岁的一对年轻的伴侣，他们在找入门级的房屋时候，发现他们的预算远远的不够，这种情况让他们推迟了结婚和组建家庭的计划。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梦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尤其呢在住房啊，经济啊，这种 financial 的这种安全哈，还有 financial 的这种 free 啊，这种自由方面，这种感受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他们面临着更高的房价、更高的利率、更高的学生贷款的负担，难以实现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自己看到的这些年轻人真的不容易，创业也不容易，找工作也不容易，就从疫情之后这一批孩子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买房子更不用说了啊。那这些部分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呢，自己周围呢有，真的，我觉得未雨绸缪教育这些孩子很重要。美国呢，这1980年代、1990年，美国这种教育呢，让孩子们就是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每天都追逐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什么给你支持啊？梦想比你的面包还重要。他这种教育呢，造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是及时行乐。很多人，大部分人，我觉得我看到的超过一半以上年轻人，真的他们不知道计划。就是嘴上可会说一套一套的，但是不能够脚踏实地。那么这样呢，你就在这个生活，在这社会的社会真正的社会大学当中，那非常焦虑的，他们非常焦虑的，他们也不会像我们这样每天的去看这种华尔街的日报，看各方面的消息，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哈。于是呢，他们就把这种责任推到了这种社会的什么什么什么体制性的歧视，什么资本家的剥削啊，其实这一切的原因，我在财经节目当中一直在给大家分析，政策才是导致今天通胀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人类道德水平的下滑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追逐钱财，2008年哈，从金融系统当中的这种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逐利导致的最后的这种recession， 那么包括呢，现在政府总是用这种大政府的政策呢，像哄孩子一样的这样去做，造成了今天的物价通胀。这个通胀是全体人在买单。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晚上1000美金以上的人家还在，有钱的人一定有钱，因为他有资产。房子不是他涨价了，房子是通胀的结果，是土地涨价了，房子本身并不是贵了，是通胀的结果，所以资产是抗通胀的。这些呢，我们都要反复的告诉给孩子，告诉给周围的人。很多人在自己不要图起那个小小的便宜啊，我就听说过有的为那1000多块钱房租，他不去买房子，就守着那个租的房子。你不知道吗？你那个时候要利息那么低，有一个自住房的话，现在你这个资产膨胀你是不会害怕的，对不对？所以用自己的工资首先给自己买一个自住房，时间是年轻人最值钱的成本，拿时间一点点挨过去，你就变成了有资产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台湾朋友、华人朋友其实很聪明，在理财上，很多那些老的台湾的朋友、华人呢，到美国比大陆人来得早，有土司有财，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概念。我听说很多那个时候台湾朋友的故事啊，他们到这边来啊，去买一个房子在 Saratoga， 然后买完房子了都没有桌子，没有钱买桌子、买椅子、买家具，全家人坐在地上吃饭，但是他们也要用尽所有的钱财，先有一个家，有一个稳定的地方，慢慢哈就成家立业，一点点再发展起来。所以呢，买一个自住房，它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稳定，一个家的概念，更重要的，它才是我们用时间紧一点，用时间呢去换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成长。年轻人最有的就是时间，所以呢，包括现在的股市也必须得学，必须得学。今天的年轻人必须要学股市，否则的话你没有机会。买房子太贵了，股市起步还低一点，每个月200、100、500，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去改变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命运。哎呀，但是往往呢，这50%呢，恰恰又不是学习的人啊，又不是学习的人，做什么事情就倾囊而出，追求梦想。哎呀，当爹妈的肯定都理解高杰在说的哈，年轻人听了就说你们跟我爹妈一样啊，说话真是烦人。好啦，那我就再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一个马赛诸塞州的这个税收政策哈，我们的加州，我昨天一直在说嘛，我们要零档啊，去给非法移民呢去买房子了。现在这个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已经放到纽森的桌子上了。大家给纽森的办公室打电话，太岂有此理了吧？怎么非法移民就那么贵呢？怎么命那么贵呢？我们纳税人，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我们在这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得到，不能零档。他怎么非法移民就人权高于我们的人权了呢？岂有此理！去给纽森去打电话去，他签字以后就过去了哈。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加州已经实现社会主义了，快成共产主义了。那马赛诸塞州的也有个税收政策呢，也非常有趣啊。哎呀，这些人呢，包括卡马拉·哈里斯，那他最近呢，他的经济政策，他真的要收没有实现的 capital gain 的税收，也就是说你的股票涨了啊，咱们 NVIDIA 你涨了一倍了 ，OK， 你没有卖，没有卖我也收你这个 capital gain， 他真提出来了，有没有常识啊？所以这种人，哎呦我天，还要去当总统，我的亲娘啊，吓死个人！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哈，要懂点基本的常识啊，不要觉得你聪明，你连基本的经济概念都不用，你还要管理国家，什么人把票投给这样的人，这么不负责任，太岂有此理了。我们来看马赛诸塞州的税收政策，他们的税收政策呢，对方方面面都会有影响。这个报告当中讲到的是用国家橄榄球联盟，他举了个例子啊 ，NFL 前新西兰爱国队的教练呢，他呢在周一接受Pat McAfee 的 show 的时候呢，他解释，他说像马赛诸塞州的这样有百万富翁啊，他们有个叫百万富翁附加税，在兴起，在这样就导致呢，这个 NFL 呢去吸引顶级自由的这种球员签约的时候呢，根本就处于劣势。为什么？他就在说，他说呢，这就是他的一个 tax 的 question， 因为呢，几乎每个球员，哪怕是训练队的，甚至是最低薪水的球员，他们的工资啊，收入都接近$1,000,000。那么一旦达到$1,000,000的门槛，你在马赛诸塞州呢就得交更多的税。所以呢，你签约的时候呢，这些你就要谈呐、啊，这就你就得谈这个问题啊。而在其他的州，田纳西州，包括呢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都没有这种州收入税啊，都不一样，人家没有啊。可是呢，球员却在我们这个马赛诸塞州呢，就会给狠狠的给抽一把税。马赛诸塞州曾经对超过$8,000,000的所有税收统征5%的统一税，然后呢，在2022年，州政府又对超过$1,000,000的收入呢征收了4%的附加税。好了，所以呢，爱国者队现在呢远低于 NF 薪资上的上限了，那他们没拥有足够的资金去引进其他的顶级的这个人才，但是呢他却签不下来哈，签不下来那种他们想要的这种梦幻中的自由身的这种球员。因为啥？我到你这100万还得缴税哈，税收呢可能在这些情况之下呢就造成了很多人都要去考虑的。那么就光是从他们这个体育部门啊，就是税务基金的他们经理人做了一个计算，从4月份辛辛那提猛虎队的四分卫乔伯罗在2024年将在俄亥俄州支付$3,590,000的州所得税，但是他如果到佛罗里达州的话呢，那个美洲虎校队呢，他只需要支付379,000。359万啊，就360万和将近38万啊，这个税。那你说你上哪儿去啊？对不对？一个收入$5,000,000的球星呢，在明尼苏达州的维京人队上缴的税额是，4,000,000，哎呦天，100万4,968,000多，而在达拉斯牛仔队呢，则是五十八万七和将近5,000,000。我的天哪，太恐怖了哈、啊！所以这些数字呢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呢，所有的纳税人啊，在他们这个你就看了差距非常大，因为他工资高嘛，所有的纳税人都面临类似的税收的计算。高收入者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的迁徙的灵活性，所以呢，这个就表明了对富人征收附加税啊，一直认为这个政策是好的。民主党人需要呢，你去考虑，支持民主党人，你也要去考虑。用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就知道这种差别有多大。你不要觉得你的少，积少而成多，而这些人，人家有钱人可以到处移动。所以最后受害的仍然是中低收入的这些人，对吧？有钱的人他可以过专业的团队为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避税，而我们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加州不要进到社会主义太快，好不好？咱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做个股的预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考姐你好。
啊，那我们今天迅速的来看一下啊、，NVIDIA 今天呢，它跌了6.3% 哈。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它的接下来近期、中期的这种走势是否明朗了呢？
在短期内一周内啊，它还是不是很明朗，它属于下跌趋势，但是 我们如果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基本上它还是看涨了。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呢 ，Supermicro 啊 ，Supermicro 昨天重摔了20%，然后我也给讲了，它可能是有点超卖了，今天果然回暖了1.2%哈，涨了一些。我刚才看了一下盘后呢，也是微微上扬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你也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看。
Supermicro 448.82块，我看整体来说，半年内它都是看跌的。可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处于看涨势啊，所以它的主力大概在我们如果看，其实如果你看长线的话，它最高来差不多1200左右，1180，所以它还是有一个上涨的空间呢，长期来看，但是短期在半年内基本上是看跌了。
今天 Salesforce 呢，他们也公布了软件制造商哈，公布了超预期的强劲的第二季的业绩，上调了全年的利润的预期。但是呢，受整个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影响吧，今天它跌了0.73%。这个 Nvidia 的那么强的财报，大家都受不了，都觉得不够强哈，挺有意思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Salesforce CRM。
257.01块，我看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其实在半年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年以上它还是处于涨势啊，主力大概是310。
Salesforce 今天还有惠普啊，惠普也是报了它的营收，年收入增长了2.4%，终结了连续8个季度的衰退。但是呢，它个人的电脑的需求走皮和价格竞争，它呢对本季与本年度最新的获利的预期呢逊于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呢，它这种终结8连衰啊，市场还是给了它掌声。惠普今天收红了2.01%，代号 HPQ。
HPQ 35.46块，我看周内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啊，整体来说它都还是看涨的。
好，再看 ASML，它今天呢走低哈，因为这也是生产光刻机的嘛。荷兰政府计划呢要进一步限制芯片制造设备 ASML 的对中国的出口，所以今天这个消息也压低了它的股价。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820，ASML 是哪里上？是吧？我看
US。
这里我看没，因为我看到这里它是欧元的，
No
是
no
吧
no no no，他在美国上市的，对，ASM，
？NY 应该是纽约交易所，887.71块，我看一周内不是很明朗啊。整体来说，半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
好的，今天呢就给大家看这几只个股。明天同样的时间，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 PCE 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明天咱们一起再解读。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